暑期结束了，孩子们开学了，我知道不少弟兄姐妹松了一口气，暑假终于结束了。欢迎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，恢复正常的敬拜。那从上个主日开始我们在讲与基督联合，那这是福音的核心。你知道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不是说举个手然后休息，那偶尔来做一次礼拜，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核心是与他联合，那这是一个自身的真理，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教导，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你跟随基督的人一定是与他联合的人。那什么叫联合呢？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过，就像一个树枝连在树上，如果这个枝子跟树不连在一起，这个枝子的命运已经决定了。它也许是鲜活的两天，你看它叶子仍然绿茵的，但是两天之后这个叶子就枯干了。人在这个世上的生命，它会渐渐的朽坏，不但我们身体朽坏，我们的灵魂也不一定是越来越光明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不跟我联合，你什么也不能做。所以跟随耶稣的人，不仅仅说耶稣在我的身边看顾我帮助我，像一个朋友一样用他的手扶着你的肩膀，那不仅仅是这样。耶稣基督每天与我们同在，圣经的真理是说耶稣基督要你与他联合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这是福音的核心，这是救恩的核心。那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，这可能是很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，耶稣怎么和我们联合。我上个礼拜讲的时候，我向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没有机会来听，如果你欢迎你去网上去听一听福音的核心，救恩的核心是与基督联合。如果你读保罗书信圣经里面是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，你读保罗书信，保罗常常讲一个字叫 in Christ， 在基督的里头。那什么叫 in Christ？ 怎么在基督的里头呢？在基督的里头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。这个联合是什么？我上个礼拜也说了就是一个不洁的生命与一个圣洁的生命连在一起，一个有限的生命跟无限的生命连在一起，它 in Christ。 所以神在创世之前他有一个定命，就让我们在 Christ 里头，在基督的里头与其他联合，这是上帝一贯的心意。所以你读保罗书信，在基督里是几乎每一句圣经上面都讲这样的话，保罗每讲一句话的背后，它的含义就有这样的含义在里头，与基督联合。你到约翰福音，然后约翰的书信，你看约翰讲的那个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，他同样讲一句话，他不是讲 in Christ 在基督的里头，他说住在基督的里头 abide in Christ。 那不但 abide in Christ， 和 Christ abides in me， 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，那这是个奥秘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讲与基督联合这是个奥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个奥秘，没有一个人能完完全全讲得清楚，但是 主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不与我联合，你跟我无关，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与你无关。那么希望在这一系列的讲道当中，帮助弟兄姐妹渐渐地明白这个至关重要的真理，与基督联合。那为什么讲这样的信息？弟兄姐妹大家很激动我们的建堂工程很快，那也许还有几个礼拜，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。我们很快就要搬入新堂。我们从建堂那天开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建外面的堂，建里面的殿。大家一起跟我说建外面的堂，建里面的殿。那外面的堂要建起来，我们要接受我们这个流浪的这个教会生活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一个家，属灵的家，终于有一个属于我们的敬拜神的场所，我们都很期盼，我们都很感恩。但是我们里面的殿不能荒凉，外面的殿要建好，里面的殿不能荒凉。你怎么来建里面的殿呢？如果基督不在我们的里头，那就是房子，那就是空洞的。 就像在圣经里的会幕跟圣殿一样，如果神不在里头，那个东西就是空的，那就是一种建筑而已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知道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在基督的里头，让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变得丰满起来，让基督在我们的里头的形象能彰显出来，这叫建里面的殿。所以这个时间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信息，建里面的殿，你要学会与基督联合。与基督联合是一个事实，但怎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显明出来，那这是我们要讲的信息。那我们在开始呢之前我们要来读两段经文，好吗？这个经文是在你如果你有圣经，你翻到罗马书，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啊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，没有的话你看上面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就预先钉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那这是一个现代的译文，就是现代汉语译本，那他讲的更清楚一点哈，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，并预定这些人要被塑造成为他儿子的形象，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成为长子。那等会我要解释一下。那另外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这是在以弗所书啊四章二十四节，一起来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上帝创造万有，上帝知道一切。今天我们来敬拜神，神知道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们做的任何事情，神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当我们在进入这个信息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祈求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聚集来敬拜你。主，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是你照亮了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灵魂苏醒过来，让我们知道要与你连结，我们的生命才有盼望。只有与你灵魂，我们的灵魂与你连结，我们生命才有定向。主，谢谢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也让我们住在你的里头。这个至圣的奥秘，主，不是我们完全的以明白的，巴不得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真理当中，让我们活着这个真理，因为有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。主，在今天这样的时刻，我们为美国再次来祷告，主，为德州的那些难民们祷告，各位佛罗里达许多的难民在向你祷告。主，生命的每一天我们都知道在你掌管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，如此的渺小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怜悯每个人，也怜悯美国。主，透过这个患难，让每个人的生命变得警醒起来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依靠你，我们属于你，也归向你。主，爸爸的这个患难如同喇叭一样唤醒更多人的灵魂，让人愿意回转来到你的面前。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天堂，虽然世界是如此的美好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匆匆的过客。主，你造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与你联合，将来要与你面对面在一起，让我们住在你的里头，你要住在我们的里头，直到永远。是那你把这样一个创造的目的放在我们心灵深处，让我们奔走有定向，奔跑有目标，让我们一生活在主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怜悯那些在灾难中的人，给他们心里的力量，给他生命的盼望。主啊，求你怜悯他们，让他们回到你的面前，向你开口祷告的时候，主，你把天上的平安和盼望赐给他们。主，你也赐给，主啊，要怜悯美国，让美国人愿意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，让他知道为基督，你的生命，你的真理是这国家的一国之基，让我们不能离开你，离开你，主，就像枝子离开葡萄树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荣耀的神，愿你在我们中间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晓得我们在你的里头，你也在我们的里头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上帝预先知道，上帝无所不知。如果我们剩下很多的弟兄姐妹啊，你坐的这个椅子如果是你坐的，是你制造的，在这个椅子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还没有这个椅子的时候，但是你已经决定要造这个椅子，你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椅子是怎么样？知道不知道？因为是你造的，你知道要这个椅子有三根腿还是四根腿，你就知道这个椅子有没有靠背，你要知道这个椅子是什么样的质量造成的，你要知道这个椅子是什么样的颜色。说你在没有造椅子之前，你在脑子里面已经有个椅子，说你清楚地知道这个椅子是什么样。上帝在没有造宇宙万有之前，他清楚地知道我要造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这儿一句话说，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于他的，他所造的他当然知道。那下面一句话说，并预先定这些人要被神塑造成为他儿子的形象。你造这个椅子的目的是什么？你造这个椅子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要坐，你要休息。所以你造这个椅子的目标目的很清楚。神造人的目标是什么？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在这儿，神要我们这些人受造成为他儿子，其他儿子就指耶稣基督。那就耶稣基督是个目标，耶稣基督他的形象就是我们被造要达到的那个目标。神在万有之间定命我们，创造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人应该像耶稣基督，这是上帝创造的定命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那这弟兄，这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。他说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成为长子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上帝的家不只有我一个，也不只有你一个，上帝的家庭很大，许多人可以在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。但这些儿女们有一个特点，都像他的儿子，都有他儿子的生命。如果他没有他儿子的生命，你不属于这个家。就像你的儿女，他身上一定有你的 DNA， 一定有你的血液。所以在上帝的家中，所有的儿女们他一定像基督，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。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定命，上帝创造的计划，上帝定命我们在他的儿子的里头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在基督的里头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头。那刚才我们讲第一个经文也是这样，当我们跟随耶稣之后，我们的旧人渐渐要死去，新人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彰显出来。目标是什么呢？在这儿，照着神的形象照的，让你这个新人展现上帝的形象，让上帝的性情透过你来彰显出来。如果这个宇宙到处都被神的荣耀所充满，你的心灵当中不被上帝所充满，上帝就不是无所不在的神。但上帝是无处不在的，上帝要进入你的心灵当中，上帝的荣耀要进入你的心灵当中，上帝的光明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样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。那你说上帝为什么不强迫地进入人的心灵呢？上帝不这么做，因为他爱你。所以我第一个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，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形象放在你的里头，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。上帝的形象是什么？上帝的性情在你的里头，上帝让你成为他的代表，上帝让你成为一面镜子，能反映上帝的圣洁、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良善、上帝的慈爱，让你像他，这是上帝的定命。所以人人里头都有上帝的形象。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经文，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神说，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们有读出来，于是神就说，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。这个宇宙不是突然砰就出现的，是上帝创造的。圣经上说第一天上帝创造了什么，大家记得吗？第一天上帝创造了什么？创造光。第二天呢？空气。第三天呢？怎么样？哦，第三天不知道了哈。第三天有空气。哦，第四天，对不起啊，要青草树木。第四天要大光小光。第五天 开始有植物，是吧？第五天啊，水中的生物和空中的鸟。第六天呢，放到动物。第诸位弟兄姐妹，你注意一下这个上帝创造的话语。上帝说，有光就有光，有植物就有植物，有空气就有空气，有水就有水。上帝只讲了一句话，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要有水就有了水，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。当你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，你发现上帝的创造跟我们人的创造不一样。我们晚上睡不着，我们搞个 project， 我们晚上睡不着，我们抓脑袋摸胡须，我们绞尽脑汁，我们很累啊，很用心。但上帝的创造就是一句话，上帝不累，上帝不轻松啊，上帝很轻松，但是要有光就有光。但到了造人的时候，第六天的时候，哎，上帝好像突然跟前面不一样了。上帝好像说，哎，让我想一想，让我们想一想，向上让我们商量一下，三位一体神之间好像有个协议，有个商量。哎，我们造人，人最尊贵的，我们要人按照神的形象来受造。所以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，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。为什么神这么做？人太尊贵了，神要人反映上帝的形象，神要透过人把他的荣耀来彰显出来，让他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来彰显出来。这是上帝的计划，这是上帝的定命。所以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。然后神讲了一句话，你们注意一下圣经怎么说的。圣经上说，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所爬行的一切昆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这样的话，神造人，人有上帝的形象。第一个告诉你，你不是神，你是被造的，你是受造物，你不是神。神是万能的，人不是万能的。神是无限的，人不是无限的。第二个告诉你，第二个告诉你，你不是鱼，你不是鸟，你不是牲畜，你也不是昆虫。你不是神，你是受造物，但是你不是鸟，你不是鱼，你不是牲畜，你是人，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你代表神活在这个世界，管理万有，是神给人的尊贵的身份，给人的尊严。所以基督教最看重的人，因为人反映上帝的形象。到了美国，你们就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里头有一句话，人受造平等。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可能是无神论者翻译的，就是人人生而平等。错了，人怎么可能生而平等？我两个是平等的吗？你的爸爸比我爸爸有钱多了，你比我聪明多了，你比我高大多了，我们两个家庭不一样，怎么可能是人人生而平等？不可能的。但这儿说人受造平等，这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讲的，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。 这些人受造平等，为什么？每个人里头都有上帝的形象，每个人都有上帝给你的尊严。所以第一句话，第一个信息，我巴不得我们找了每个弟兄姐妹都能记得，我们是被造物，但是我们不是鸟，不是鱼，不是动物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如动物，有的时候我们不如动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如动物。能体结，我们这中间没有一个人比大象更大的。能速度，速度跑的速度，我们这上没有一个人比马跑得更快的。能游泳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鱼游得更快的。能飞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鸟飞得更高更快。所以能，有的时候我们不人不如动物，但人绝对是高于动物。为什么？你可以管理动物。所以神告诉你，你是被造的，你里面有上帝的形象，你不是鱼，你不是鸟，你不是牲畜，你管理这一切。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不如动物，但是我们远远高于动物。这是人的尊贵，人的尊严， 因为人被造要像神，代表神，这是一个自身的一个真理。但是第二个问题来了，当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神所造的人，我们永远不懂什么是人，不懂什么是人。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，我们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人。我后面会说到，当最进入世界的时候，人堕落了，人变得越来没有上帝的形象，人不大像人。这幅雕塑，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看过。如果到罗马，你去去参观那个罗马圣彼得大堂，你会看到这些雕塑。这个雕塑在那个教堂的里头已经放了500多年了，是1500年放在那个地方的。谁雕塑的呢？它的作者是谁呢？米开朗基罗，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。他一生把圣经的许多题材变成绘画，变成雕塑。这幅雕塑讲什么呢？是讲耶稣上十字架之后，耶稣被钉死，讲玛利亚抱着自己的孩子那种哀伤，那种痛苦，有母亲的知道自己孩子离开世界的时候那种痛苦，你可能感受到一点点。那他表现的这个圣母叫玛利亚那种痛苦，那这是非常非常出名的艺术品雕塑。但1972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歹徒，他越过了安全人员的警戒线，拿着锤子哈，把他的玛利亚的这个左手啊、左肩、鼻子、头巾都给打坏了。本来是一幅非常美的一个艺术品，珍宝，价值连城，可是一个歹徒进去了，把这些东西给打坏了。那我讲这个是讲什么？第二年有很多的专家一起汇集，他们商量怎么把这个艺术品重新修复。说今天你要去罗马的话，你发现这个艺术品这儿是修过的，这都是修过的，这都是修过的。这讲什么呢？神造人呢、啊，让你反映上帝的光辉，反映上帝的荣耀，反映上帝的尊贵，有上帝的圣洁，有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怜悯啊，上帝的慈爱。你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把上帝的荣耀透过你这个生命能展示出来。可是罪进入这个世界，破坏了人。我刚才说了，上帝造人的时候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不是神，就是人不能成为神。个人堕落以后，人偏要成为神。当人堕落之后，神说造人之前说你不是昆虫，你不是野兽，你不是鱼。但人堕落之后，人慢慢的沦为动物，人不知道什么是人，因为人的形象，神的形象在人里头被扭曲了，被误会了，被玷污了。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，他在哈佛念哲学的。你们知道去哈佛的那个 Harvard Yard 里面有一栋楼叫 Emerson Hall， 艾摩森大楼，那是哲学系所在的地方。如果你去那个外面去逛一圈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那个楼上嘛有一行字，那个字是什么呢？翻成中文就是说，人啊你算什么？哦，人算什么？你已经顾念他。So what is man that you are mindful of him？ 那这是从哪儿来的，弟兄姐妹？这句话从哪儿来的？诗篇第八篇第四节来的。所以当年哲学系建这个楼的时候，他们校长亲自选了这样一段经文：人啊，你算什么？神啊，人算什么？你已经顾念他。那我这位牧师朋友，他在哈佛念哲学的，他讲一件事。他说是的，墙外写上人啊你算什么，你已经顾念人算什么，你已经顾念他。可是墙内呢恰恰相反，墙内那些教授们，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？神啊你算什么，我们先顾念你，先想到你。那这是一个朋友他讲的这样的话。 说这个时代人把自己抬得太高了。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是神造的，你知道你不是神，你不可以神化自己。你看许多政治运动把人给神化了，现在科技高度的发达，我们人又有神化自己的倾向，就是神可以从事一切，没有什么事情我做不到的。我昨天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孩子后面穿个 T 恤，后面有几行字 No problem I cannot handle 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不能解决的。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是个受造的，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你能解决的，可是我们不能承认自己。当我们远离上帝以后，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样。那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远离上帝以后，人的神在人里面的形象模糊不清，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。现在大家知道啊、你们知道，我知道我们增加很多人搞生物的，加州有一个研究所叫 SALK S-A-L-K， 大家知道这个对不对？ SALK 研究所，他们搞了一个猪和人杂交的胚胎，那在猪的身体里头，那培育人的肾脏。那现在一个问题，到底猪性跟人性有没有区别啊？将来有一天，心也是猪的心，肺也是猪的肺，你到底是人还是猪？那这是引起了很大的问题在这儿。那问题还不在这儿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人远离上帝以后，上帝的形象在人里头模糊不清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，我们也不知道人是什么。你知道在今年的有些大学入学的新生，他要求填你的性别表。我们在座的，我们上学的时候，那个性别上只有两行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什么？男，一个是女。那现在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是什么？男女跨性别，性别流动。我还不懂什么叫性别流动，原性人，然后还有其他，哦，还有其他。什么叫性别流动啊？什么叫性别流动啊？哎，我现在是男人，哎，这因为我是女人。性别流动，那当我们在这儿讲这个道的时候，有些人就说你们基督徒是太保守了，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从来没有说过你造一个不男不女，非男非女或者其他。当人远离上帝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人是什么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远离上帝以后，上帝的形象在我们里头灰暗不明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人。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不把神的道教导给我们的孩子，他们同样也不知道是男还是女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过去生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说，哎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现在你怎么回答呢？性别流动。就当你忘记了上帝的形象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人的形象应该是什么。什么是人？我们不知道，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没有放弃人，上帝爱人，上帝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跟所有人做法不一样，跟所有人做法不一样。人远离上帝之后，上帝的形象在人里边扭曲了，人里头没有圣洁，反而有误会，人里头没有光明，反而有黑暗，人里头没有正直，反而里面有弯曲，人里头不但没有公义，渴望公义，他行不做公义，也会反正很多人扭曲，嫉妒、仇恨、冷漠，到处都在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周围世界，都是人，但真的像上帝所造的人吗？不再是这样像上帝造的人，人身上反映不出上帝的形象。上帝说：“这不是我造的，我造的人不是这样。”我希望我造的人下面尽正的反映我的圣洁、我的公义、我的怜悯、我的慈爱。大家看今天这个世界，每次看你看媒体报道的时候，你的心都会气炸了。党派之争，你还要吵什么？每个人都认为有真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忘记了神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上帝的形象灰暗不明，我们也不知道人是什么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人，他怎么拯救你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些人说基督拯救我们，给我们一些教导，哎，你们要跟着我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 哎，叫你彼此相爱，你就彼此相爱了。你要公义对待别人，好公义心灵灵，整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你给你讲一下，人就能行吗？我们都知道，或者给你一道清规戒律，你必须要守。基督对我们讲话，我们要听他的话；基督给我们的诫命，我们要遵行。这是这样教导我们的。但是基督跟这个世上的那些圣人有什么区别呢？有些伟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如果基督是一个美好的，我知道我见到几个人都说我敬畏基督，基督真的美好。我看到一个做国内来的一个老知识分子，哎呀，基督真了不起，真伟大，他的那个道德无暇可及，绝对是个道德的圣人，道德的模范，我敬佩的无敬到底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无神论者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基督的福音就是告诉你一段话你要遵行，一段诫命你要遵守，然后一个模范你要效法，仅此而已吗？那跟孔夫子的教导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与你联合，这个世界绝对没有的，他要与你联合。联合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要住在你的里头，你要住在我的里头。这个话我上个礼拜说了，人是不能讲这句话的，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句话的。为什么？我不能住在你的里头，我怎么可能住在你的里头？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是说我在你的心中，你在我的心中，我在雷锋的心中，雷锋在我的心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讲情感，讲记忆，讲思想，讲爱。但是基督说我在你的里头，你在我的里头，这是一种神秘的联合。因为他是灵，他是神，只有他能住在我的里头，同时我也住在他的里头，这叫联合。基督说人不与我联合，枝子不临在树上，他不能做什么。那这个救恩，救恩上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在他里头，他在我们的里头，这是基督来要恢复我们里面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，让你活得像个人，让你渐渐的像神，永远不能成为神，但你活得像神。这是一种联合。他为什么做？他的恩典，他的爱。我上个礼拜讲爱的极致就是联合。当你两个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好我好，我好你好，两个人见过几个月的交谈之后，觉得我们可以了，可以结婚了。爱的极致叫连为一体。上帝爱我们，他进到我们的里头，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也住在他的里头，这叫联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现在来到教会以后，请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啊，来到教会以后，你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来到教会不仅仅是说交些朋友，让孩子有个好的地方，健康的地方去学习好的东西，或者我向上帝祷告，我的工作，我的疾病，我的家庭，上帝给我成就这些事情，我给你一张清单，你按照这个清单来帮我成就，这些东西都是好的，你可以向上帝祷告。但是救恩的核心是你与基督联合，基督要在你的里头，你要在他的里头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马丁路德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我再次说，上次礼拜弟兄姐妹没有来的，今年是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，上帝使用他的仆人马丁路德兴起宗教改革，让人回到圣经，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来纪念他。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 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与基督联合就像一个伟大的国王娶了一个妓女。你知道吗？路德 很有意思，他讲话有的时候让人很吃惊的啊。他说像一个伟大的国王娶了一个妓女，这个妓女呢靠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成为国王的太太，这个妓女靠她自己怎么打扮，怎么模仿，只要拼命的努力也不可能成为国王的妻子。她最后成为国王的妻子，成为国王的太太，是为婚约，国王爱上了她。她一旦成为国王的妻子，国王的太太之后，国王就可以说我的都是你的，我拥有的都是你的，我跟你分享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，你的贫穷是我的，我的富足就是你的。 那这叫联合。两夫妻两个结婚之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两个结婚之后，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债务就是你的债务，他的财富就是你的财富，他的福气就是你的福气，这叫联合。我们与基督联合以后，基督承担我们一切的债务，我们所有的罪在耶稣的身上，所有的亏欠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的圣洁在我们的里头，耶稣的义在我们的里头，耶稣的救赎在我们里头，这一切就是因为联合，跟基督联合在一起。你跟基督联合以后，基督可以讲这样的一句话，基督会说，我的都是他的，那他的呢都是我的，我就是这个罪人。基督可以这么说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有一个人，比方 Sam 在这儿，基督可以这么说，我就是这个罪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说他的罪在我的身上，他的亏欠在我的身上，他罪的惩罚也在我的身上，我的公义，我的怜悯，我的慈爱，我的永恒，我放在他的里头。这叫联合，这是上帝的施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个真理。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的一样，明白与基督联合才一起，只有与基督联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里面的上帝的形象才慢慢的恢复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就是上帝的形象，基督不在你的里头，你修身养性好的很好，也不可能恢复神造人的那个尊贵的形象，没有了。你知道人堕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世界都是人，但都不像人。为什么？与上帝所造的人差得太远了。但人里头还有一点点上帝的形象在你的里头，虽然被扭曲了，但里面还有一点点。我问大家，你们知道在这个2016年4月16号晚上10点多钟，山东一个母亲，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他的公司要倒闭，为了拯救的公司，他借了1000万的高利贷，大家还记得这个事吗？1000万的高利贷，每月的利息是多少？10%。我们中间多少人？我不知道，你数数学的，你知道，你借1000万。每个月的利息是10%，啊，多少钱呢？当然还不起，而且追债的人天天跟着他，吃饭也跟着他，上厕所也跟着他，侮辱他。那天晚上，那些借债人来尾随他和他的儿子，那些人骂他，打他的耳光，然后呢，那些追债的人把自己的鞋脱下来，捂在对方的鼻子上面。更糟糕的事情，那些追债的人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裤子给脱了，就站在这个女性的面前，把自己的下体露出来，对着这个母亲，对着这个女士，站在她边上儿子反抗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说士可杀不可辱，他就这样母亲受到侮辱，他拿着水果刀捅死了一个人，捅伤了3个人。后来这个儿子被判无期徒刑，引起了许多的争论，如果到网上你浏览一下，大部分的这些网民都充满一种愤怒，就是人不可受侮辱，该杀。你到网上一看，他该杀，是吧？那我现在讲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为什么人这么在乎自己的尊严？为什么？如果你就是猴子，如果你就是牲口，裤子脱下有什么关系？猴子本身就不穿衣服的，对不对？但人是神造的，谁让人堕落里面还有一点的尊严在里头？所以人寻求尊严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因为上帝的尊贵在人的身上。但就这一点点的形象，你没有办法恢复了。你就是不侮辱人，你也没有办法恢复上帝造你那个形象，因为上帝所造的越来越远了。这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让我们与他联合。基督非常强调这个，到最后的时候， 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向天父这个祷告，他说：“这如你父在我的里头，我在你的里头，是他们也在我的里头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也在我里面，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与他连结，与他联合。联合的意思是告诉你，你是比朽的也要成为不朽的，你是渺小的要分享上帝的无限，这是大恩典，这是大爱。当基督来到我们里面之后，你明白一个真理，干嘛？今天基督坐在你做什么？他在雕刻你，他在塑造你，让你像上帝的儿子，像耶稣。他这个圣灵在你里头做什么？他雕刻你，塑造你。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所有的弟兄姐妹记得，基督不是在太空，不是在哪个星球上，也不仅站在你的身边，基督在你的里头。我在基督的里头，基督在我的里头。我举两个例子，举两个方面你就明白，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像什么呢？像一个种子放在土壤的里头，我就是那个种子，基督让我成活的那些所有的条件围绕着我，我在基督里头。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你每天不是仅仅看看云彩，看看车辆，看看你研究的课题，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你明白你活在一个巨大的奥秘当中，你活在神的里头，你活在神的里头。没有一样事情领导你不是先经过耶稣基督的，因为你在他的里头，你在他的领域的里头，在他的版图里头，在他的国度里头，在他的膀臂里头。耶稣经历的一切都要先经过他。你知道大卫吗？大卫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，大卫从来没有说过我跟神联合在一起，但他的里头有一个东西让你慢慢明白，大卫明白这个真理。大卫放羊的时候，那是羊，我是牧人，他就很自然地想到什么？我就是羊，上帝是我的牧者。他的信仰不是象牙塔的，他的信仰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知道我会活在神的里面。我看到羊，我知道我是羊，神是牧人。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他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一个大石头下面，他隐藏在石头的边上，让风暴过去。你知道沙漠里那个风暴来的时候，你很会沙黑淹没了，他就躲在石头的下面。他就自然想到，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磐石。当打仗的时候，生活中有许多的征战，战场上有死亡，会让你恐惧，让你紧张。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躲进一个古堡啊，一个防御公司的里头，叫山寨或者叫堡垒。他就自然想到什么？上帝是我什么？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堡垒。当他坐上王位以后，成功了，荣华了，他想到什么？上帝拜拜，没有这样。他怎么说？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王。他每天生活在神的里面，他在耶稣基督里，就是这样。我所到的地方，神在这儿。这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跟基督联合之后，他不但在天上为你成就这个基业，他赦免你所有的罪，他的圣洁成为你的圣洁，他的公义成为你的公义，他的救赎成为你的救赎。他在你的生命的每一天，你活在他的里头，就像个鱼活在水的里头，水在包裹着你。你所到之处，你可以跟神，我在神的里头，神可以透过万有来告诉你，他在包裹你。不但如此，圣经上说，基督住在我的里头。我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：基督在我的里头，我在他的里头。基督在我的里头，不是像雷锋在我的心中，那是两个概念。神他是神，他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这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啊，你的手被刀划了一块，我看到你手破了，流了很多的血，我关心你，我爱你，我来把你包扎好，这叫爱，这叫关切。但是你的痛我能感受到吗？你能不能感受到？ 感受不到的。当你失去了亲人的时候，我替你送饭，跟你一起祷告，那叫爱，叫关切。但是我能体会到你失去亲人那种痛苦吗？感受不到的。你离婚了，我们为你祷告，跟你一起哀哭，跟你一起伤心，陪着你走路。可是你那种失去家庭的那种痛苦，别人能体会吗？体会不到的。你失业了，你失去亲人了，失去儿女了，失去家庭了，你谁能知道你灵魂深处的那种痛苦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为什么？不是人家爱不够大，没有办法。我做牧师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如果神要愿意让我这样做的，我愿意。可是我太有限了，你失去亲人的时候，我只能去拜访你，到这个地方，我不能进到你的心中，不能在你的心灵深处来触摸你的灵魂，来安慰你，我做不到。我想我做不到。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经上说圣灵参透万事，你心灵深处一切的奥秘都参透了。基督就是那个灵在你的里头，他可以安慰你，他可以刚强你，他可以释放你，他可以帮助你。这是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但是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些安慰，不仅仅给我们是医治，他给我们做什么？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读来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是神手上的工作，这工作我怕它原文打出来。poem， poem 我们英文的一个字叫 poem， 诗歌就从这个字过来的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在上帝的眼中，他要恢复你里头上帝的形象，他的儿子进来了，你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，像一首诗歌一样，上帝在精心的在写，精心的在雕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艺术品，你还记得我刚才讲的那个玛利亚怀抱受死的耶稣的那个图像吗？被撒旦打坏了，基督进来要把你们的神的形象修复起来，那个形象就是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里头。所以基督进到我们的里头，他来帮助我们，他与我们联合，帮我们成为一种一个艺术品。那基督怎么在我们的里头来雕刻我们，在塑造我们呢？有很多的。我先讲，基督一旦进来之后，他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他的身体在你的里头，他的公义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已经有了这个东西了，你的生命快是不一样的。你没有见过鸭子喜欢登在树上的，有没有？你听到一个鸭子喜欢爬在树上的，因为鸭子喜欢在水里面游啊。为什么？它鸭子有那个生命，对不对？有那个生命就有那样的一个行为。因为一个猴子它不喜欢爬树，它喜欢住在树荫下唱歌跳舞的，它不是猴子的生命。猴子的生命它一定会爬树的，是鸭子的生命一定会游泳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行为。当基督住在你的里头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改变了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可能就明白了。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？基督是一个仆人的生命，一个舍己的生命，一个服侍的生命。马可福音10:45他怎么说？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来是要服侍人，并要做赎价，做许多人的赎价。那这是基督的生命。他一进来以后，当你跟基督真正连结的时候，你越来越像基督，你身上开始有仆人的样子，你身上开始有服侍的样子，有舍己的样子。有三种服侍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三种情形。一种情形是什么？每个人生下来，我们都不想服侍别人，我们想受人的服侍，我们做人上之人，受人服侍。大家同意吗？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想人来服侍我，而不是我不想服侍别人。如果我要有钱，我找很多的仆人替我倒茶，替我擦地。我们人生下来就想受人的服侍，而不是服侍别人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但是我们里头还有一点点上帝形象的那个残余在里头。我想一般还没有认识基督的话，我们有种责任感， 然后去帮助别人。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，出于责任感，我们在帮助别人。比方说到教会来，也就看到我的孩子还小，在主日学，我去帮一下，那出于责任感，出于我的义务。这是好的，弟兄，这是好的，因为你有义务感，你有责任感，我去帮助他。但是基督不一样，我们教会不一样，教会我看所有的服侍弟兄姐妹，他不是所有人服侍，他还服侍别人，他不是因为有责任感我才服侍，不是的，他像基督一样，你的生命在他里头彰显出来。我有基督的生命，我愿意服侍别人，累不累呢？弟兄姐妹，服侍累不累？累不累？你说不累呀、啊？基督在他里头哪里累啊？基督在他肯定不累，因为基督在他联合了嘛，对不对？基督也在他里头，他怎么累呢？其实弟兄姐妹，基督在你的里头，你服侍照样累的。但是你有喜乐，但你照样累。为什么？你还活在这个世界，基督累不累啊？基督当你传道的时候累不累？累不累？不累啊，累的。他有时候在船头睡着了，你以为他在那儿干嘛？他累。就在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头，基督生命在我们的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服侍这种生命里面流淌出来的，我们要让基督的那个谦卑、那个服侍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来彰显出来。你让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？你看圣经上说，你在基督里造成的，你是上帝手中的艺术品，艺术品是要经过刀来雕刻的，不能像块石头在这儿，艺术家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只羊在里头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看就是石头，就是石头，艺术家一看就知道这里面一个羊，对不对？然后拿锤子拿刀咚咚咚咚把多余的部分给打掉，然后羊从石头里头跳出来了，这叫艺术家。我们这些人像个石头一样，上帝在我们做成一个工作是什么？用锤子用刀把那个形象让它活出来，基督让它活出来。痛苦就在这儿，如果你身上不去掉那些多余的东西，基督的形象在你里头不能呈现。有的时候救人要死去相当的困难，我下个礼拜会讲的，住在基督里头到底是什么，那个生命在你的里头，上帝用刀钉一钉，锤子敲一敲，你想象自己的生命当中，神有没有这样用锤子和刀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，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他不是在那儿喝茶听音乐，他是在那儿来创造一些艺术品，让你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上帝版的人，不是成为世界版的人。我们很多成为世界版的人，我们跟世界随大流，像世界一样，但是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是让我们成为上帝版的那个人。怎么办呢？用锤子用刀，你先想象自己试试看呢、啊。你问一下自己，很多的时候那个刀和锤子在你生命当中你很难过，比方说你常常生气，你为什么生气？当你被生气的时候，上帝可能就是用锤子和刀在你生命中雕铸的时候，通过你的家人，通过你的配偶，通过你的同事，通过你的同工，通过你的同学，通过你的邻居，像刀子在敲打你。你生气了，你思想一下，主啊，你是不是在雕刻我？还有是你晚上睡不着，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你想想是不是上帝用刀子用锤子来雕刻你，在雕刻你。那就雕刻你的时候让你像基督，这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定命，让你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当我讲完这个之后，最后讲两点就结束了，简单的我下个礼拜再讲。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要知道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进到我们的里头，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定命，一个计划，要让我们上帝的形象在我们里头能恢复起来。生活的每一天你有一个目的，不仅仅是拿工资，不仅仅是养儿育女，不仅仅是职务上慢慢晋升，我们生命当中有个清楚的目的，上帝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一天天像耶稣，一天天像耶稣，一天天像耶稣。当你真像耶稣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家庭和睦的多，你的里头充满着平安。所以我们生活有个目的，让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圣洁、上帝的公义、怜悯、谦卑服侍，透过我们这个生命能活出来，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。第二个目的，人生有个目标，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主。所以这儿有句话说， 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以别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见到主的面，我们现在在走在这条通天的大路上，将来有面见面的看到耶稣，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。没有这个目标，我们活在世界就像个乞丐，讨一碗饭吃然后就死掉。有这个永恒的目标，你知道你通往在属天的大路上，将来目标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本体。不但看到耶稣的本体，今天神的工作是让你像耶稣。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在神面前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像你吗？我多么不像你呢？我怎么样才能更多的像你呢？这是神创造你的目的，创造所有人的目的，巴不得我每个人与基督紧紧的联合，让他在我们的里头雕刻我们，雕塑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像耶稣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你雕刻我们，我们是你手上的工作，主你塑造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，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不但知道与你连结，也经历与你连结的喜乐和满足。祝福你的子民，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